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董涛说车，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每周一至周五 FM 103.8湖北经典音乐广播，18:30至19:00 FM 105.8楚天音乐广播，16:30至17:00，涛声依旧，欢迎收听。
欢迎听董涛说车，今天是我们关注2024北京车展的第三天。北京车展明天就要正式开幕了，如果大家有选车用车的问题，提问通道是董涛说车的抖音号、视频号、公众号、小红书和微博。2024年已然过去了1/4，中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态势。一方面是自主品牌进攻的节奏非常的激昂，价格战和话语权的争夺越来越火热，另一方面呢，是日系品牌出现销量利润承压环比下滑，成为核心关键词。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之中，如果不能及时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那么被时代淘汰是必然的命运。车企究竟该如何破局呢？丰田汽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继续深化本土化的长期主义实践，始终保持和中国市场的高度同频和共同发展，以多元化的技术路线布局，给予市场和支持者信心。4月3号，丰田汽车宣布将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首次展示两款全新的电动汽车，分别是 BZ Sport Crossover Concept 智享跨界和 BZ FlySpace Concept 悦动空间。其中智享跨界由丰田和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一汽丰田、丰田汽车研发中心共同开发，将会由一汽丰田生产销售。而悦动空间则是由丰田和广汽集团、广汽丰田、丰田中国研发中心携手打造，注重实用性的 SUV 车型，计划由广汽丰田生产销售。另外呢，新款的丰田 GR 雅力士车型也有可能会亮相北京车展。面对电气化时代的浪潮汹涌，丰田选择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进化道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原来的品牌基因，而是在继承安心可靠的品牌基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改进。通过面向未来的产品布局和战略规划，可以清晰地看到丰田关于智能化、电动化未来发展蓝图清晰而深远。长期以来，有些人一直认为低调而务实的丰田似乎一直沉浸在燃油时代的辉煌中，对电动化甚至是强硬的抵制态度。难道丰田真的是像外界传闻那样反对电动化进程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仅仅从舆论场上了解丰田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不真实的。长期以来，丰田从来没有否定过纯电动，而是一直在积极拥抱技术变革。他反对的是一些企业选择 all in 电动化的战略布局。丰田深知，作为一家全球性的汽车企业，如果仅要用纯电动这单一的路线去满足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用户需求，以及整个汽车行业的碳中和问题，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丰田一直坚持着多元化的技术路径发展，它的电动化战略包括了 HEV、PHEV、BEV 以及 FCEV 多条技术路线，这也是把选择权交给更多的消费者，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的责任担当。丰田也在技术布局上持续加码，不仅发布了第五代智能电混双擎技术，进一步向电驱深度进化。在去年10月12号，丰田还宣布和初光星产将共同研发全固态电池的量产技术。丰田计划于2027到2028年把固态电池投入量产。 不久之前，丰田还把旗下和松下合资的生产电池的子公司变成了全资子公司，以加强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掌控。此举也充分凸显了丰田对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的承诺。他计划到2026年新推10款电动车，预计年销量达到150万辆。而在今年1月，丰田还宣布将投入巨资研发一款颠覆性的超级发动机，决心以此彻底改变世界汽车业的既有格局。这一系列规划不仅证明了丰田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更彰显丰田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坚定信念。众所周知，中国的汽车市场是当下最卷的市场之一，自主品牌的高速发展也让跨国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和产品规划，甚至是有些企业只是慢了一步，就会让产品和同级竞品在智能化、电动化维度产生难以追上的代差。面对中国市场的挑战，丰田进行了前所未有大刀阔斧的全面变革，决定大力向丰田中国放权。丰田中国的决策将不再按照以往向日本总部层层报备，丰田在中国的战略将不用请示日本总部，提出以商品和地域为中心的经营新体制。另外，丰田中国在国内的供应商本土化比例也大幅度提升。为了更能听到中国本土市场需求的声音，丰田在中国建立全新的研发体系，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智能化和电动化研发体系。这也充分展示了丰田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和对电动化、智能化变革的积极态度。在拥抱变化的同时，丰田也在积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和中国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共同研发。首先是和华为强强联手，在今年3月初，万众期待的全新第9代凯美瑞正式上市，采用了8155芯片来提升硬件性能。车机和华为进行了深度合作，在人机交互上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次它不仅具备多语言混合、连续识别、声纹识别，而且还有面容识别的能力，这无疑是传统品牌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在华为赋能下，凯美瑞不仅在智能化维度全面升级，更是让热度和销量更上一层楼，也将提升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跨国车企在品牌影响力、车辆的品质和可靠性上具有优势。尽管面对电气化时代的冲击，跨国车企在技术实力方面受到不小的冲击，但并不能否认它车型在全球标准化和产品品质上积累的优势。在变革浪潮之下，丰田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在本土化研发能力上持续提升，也将继续续写品牌在新时代的传奇。纵观现在的中国汽车市场，新势力、新品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强势出圈，或许相对让跨国车企黯淡了几分，但造车是一场马拉松，考验着企业长期坚持的耐力和长远的战略。从长远来说，以丰田、本田、大众等为代表的主流跨国车企将以体系实力为电动化未来的发展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从市场表现来看，当前丰田仍然是汽车消费者所喜爱的品牌。去年丰田的销量达到了破纪录的1123万辆，同比增长 7.2%， 连续4年成为最畅销的汽车制造商，还超过了大众汽车集团。其中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大约有190万辆，这也意味着中国消费者依然对于丰田非常认可。新汽车时代尽管以动力变革为起点，但中国汽车市场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丰田等主流车企在各个环节中发挥的作用。他们在生产管理体系、产业链布局、人才培养、产品技术研发方面都有着更加完善的发展体系。虽然丰田看起来不是像新势力一样的时代弄潮儿，但它更重视的是产业链的稳定性以及产品的普适性，通过体系化、规模化的生产优势和成本优势，带来更加成熟可靠的技术升级和更稳定的产品质量。而丰田对于在中国的发展 思考的维度要更多，也一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打法，那就是继续扎根中国，并携手伙伴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继承和进化。当穿越发展的蓄力期，像丰田这样拥有深厚实力的主流车企必将拥有极大的优势和广阔的空间，在长期运营中推动中国车市更长远、更广泛、更深刻的变革。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几款可能在本届北京车展上跟大家见面的新车型。第一款，比亚迪秦 L， 巩固帝国版图。比亚迪秦 L 有很大机会在北京车展上亮相，这个车早在今年二月份就已经出现在工信部的申报资料中，整车的一些基本参数也得到了公布。比亚迪秦 L 的三维尺寸是长4.83米，宽1.9米，高1.459米，轴距2.79米。作为参考，比亚迪秦 PLUS 的轴距是2.718米，所以秦 L 并不是比亚迪秦 PLUS 车系的换代，而是全新的定位更高的中型轿车。大致可以推测，比亚迪秦 L 的定价介于秦 PLUS 和汉 DM-i 之间，因此价格区间相信会在12到15万元。设计上，比亚迪秦 L 的整体风格和细节更类似于比亚迪宋 L， 尤其是车灯、中网和腰线等细节有改进，精致感有所提升，同时更强调运动属性。当然我们都知道，比亚迪秦系列车型是以舒适家用为主打的，整个车系尤其是以省油省电为第一产品标签。在底层技术方面，比亚迪秦 L 最大的升级莫过于将搭载比亚迪的第五代 DM-i 混动技术。目前官方给出的参考油耗是100公里3.8升，这个数字虽然看着和秦 PLUS DM-i 没有差别，但是考虑到整车尺寸是有提升的，还是可以认为它的油耗控制做得更好。另外，比亚迪秦 L 还可能会在续航里程和动力性能上有更好表现。如果在油耗表现不变的情况下带来这些体验上的提升，也能够从侧面证明第五代 DM-i 技术的确有过人之处。综合来说，比亚迪秦 L 会是比亚迪今年冲击年度销量目标的重要手牌。在秦 PLUS 连续降价并基本站稳10万元以下价位段的当下，10到15万元档家用轿车的市场前景依然可观。另一方面，除了混动技术之外，比亚迪车型素来以不错的智能座舱表现得到外界认可，这放在比亚迪秦 L 身上依然会是差异化竞争的重要卖点。第二款车是奔驰 EQG 量产版，就是俗称的电动大 G。 奔驰 EQG 量产版将于今年内上市，而新车的概念版此前在2023上海车展上首发亮相。作为一款电动车， EQG 肯定会比燃油版聚集少了一些比如说澎湃声浪、切换高低速四驱等传统燃油越野车的乐趣，不过也能够带来一些比如说像坦克掉头等燃油越野车上实现不了的新玩法。从概念车来看，奔驰 EQG 高度复原了奔驰 G 级的外观设计，甚至连新车的前大灯都完全复刻，而中网似乎有所改变，预计可能会采用 EQ 家族的中网设计。尽管这已经是一台没有发动机的大 G， 但是为了保留原汁原味的硬派 SUV 风格，前发动机舱还是得到了保留。车辆侧面和车辆尾部的设计也完全和奔驰 G 级相同，不过从底盘看似乎能看到明显的差异，排气管消失了。在车辆的前部和后部各有2个差速器，同时 EQG 将会为每一个车轮都提供1个电机，也就是总共4个电机。内饰方面，新车和目前现款的奔驰 G 级的设计基本相同，采用了全液晶仪表盘和中控多媒体显示屏相连接的双联屏设计，并且搭载了最新的双三辐式平底运动方向盘。中控台的设计还是 G 味十足啊，中央通道区域搭配了触控面板以及一些银色的装饰板点缀，即便是纯电动车也还是能够展现出越野加豪华加科技相融合的质感。值得一提的是，新车在整个内饰中基本取消了实体按键，不过保留了那让人激动的三连差速锁的按钮。但是我们观察到， 这三连按钮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变，不再是差速锁的开关，而是坦克掉头等功能的开关。这个功能可以让车辆原地360度转圈。动力部分，目前已知的信息是，新车还是采用四轮独立电机，并且利用这个特性实现四轮单独驱动。另外呢，还将采用独立悬挂以及全新的后桥结构，在越野能力上是不会让人失望的。续航方面，奔驰官方表示，新车将会搭载全新开发的硅阳级电池，使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升20%到40%。第三款车是一汽大众的全新迈腾，这个车的亮点在于设计全新，车机系统升级。新能源车时代背景下，合资车企还在坚守燃油车阵地，其中一汽大众计划推出全新一代迈腾。和历代迈腾相比，这一代迈腾的确开始变得不同，因为它不再是拥有欧洲原型车的同规版本，而是一台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三厢版，也就是说特供车。相比现款，新车的外观非常具有颠覆性，基本上已经找不到现款迈腾的影子。车头采用新造型的大灯组，前格栅和前杠造型也有调整，而车长增加了12.4公分，车宽增加了2.2公分，高度也增加了8毫米，轴距保持不变，车内空间更宽敞。更重要的升级在于车机系统，无论是更加接近于智能终端的 UI， 还是能够实现大量本土头部应用程序的车机生态，车辆都会体现出更加年轻化的一面。新一代车型经过设计升级之后，看起来更加时尚，用起来也更加便利。而全新一代迈腾进入市场之后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帕萨特、雅阁、凯美瑞、天籁等在内的合资中型轿车。此前迈腾在同级别市场中有很高的影响力，也是一款很受消费者关注和认可的合资中型轿车。新一代车型的到来有可能会取得更好的市场成绩。好，感谢收听董涛说车。如果大家有选车用车的问题，提问通道是董涛说车的抖音号、视频号、公众号、小红书和微博。再见。